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一次能够来到 CCIC Tri-Valley 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一同思想神的话语。那么也代表学院来向大家问安，希望大家都好。那么也要特别谢谢 Peter 弟兄今天所挑选诗歌，实在是太 right on， 太好了真的是感恩感谢。那么今年我相信对大家都很不容易，那么可能大家不少人期望今年可以快快的过去但是希望大家今年一年来虽然面对了这么大的挑战，但是灵命上还有成长所以当圣诞老公在考虑是否要送什么礼物给我们的时候，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惊喜哎，这个怎么不是很好笑，是不是？OK， 好，第一个就这个笑话 fail 那么十二月还是大家最期待的日子，对不对？对小孩子来说，他们期待能够这个得到很大的一个礼物，他们心中想要的这个礼物。那么对上班的来说，可以有一些休息的时间。那对那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的父母亲也希望能够有时也能够团圆甚至带这个新的这个家里的成员回来这样子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想大家今天都已经看到也听到了，那么十二月其实是我们要开始迎接主耶稣诞生的日子在基督教的这个传统里面很多教会都会庆祝这个叫做 Advent。那么 Advent 今年是在上个礼拜天就开始，也就是圣诞节的前四个礼拜开始。那么就会呼吁鼓励弟兄姐妹们鼓励信徒开始来思想，开始来再次的反思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诞生。那么今天我就有这个同样的感动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奇异恩典这个题目来帮助大家来迎接主的诞生。那么开始之前，让我们再次低头做祷告。主，每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那不只是来到世上，他没有来到世上做王来享福来接受我们的服事，反而反过来他来服侍我们，甚至为我们受苦受难，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父主。主，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恩惠。主，我们是多么的不配。主，求你再一次的借着你的经文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是来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在两三个星期之前，有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 Jeff Bezos 亚马逊 Amazon 的这个创始人和前总裁他在一个 CNN 的访问当中，他声明了他要将他所有的财富要捐献出来来做这个对付这个 climate change 跟促进世界合一的领袖的对他们的支持。那么从那条新闻里面，我也得知Bill Gates 在十几年前他就开始了一个呼吁叫做 The Giving Pledge。 那你们可以去这个网站上看，那他鼓励世界所有的这个富豪将他们的这个财富呢捐献出来做慈善的事业。那么至今从这个网站上我们看到有200多个人已经做了这个承诺包括一些的华人。那么这些都是 billionaires millionaires 都排不上 billionaires 所以从这个网站上我也看到 的确有几个人我们是认识的啊，Warren Buffett 在这个 Wikipedia 排名里面他是排名第三的，也就是说这个历史以来，这个世界历史以来，他是捐献最多的第三多的人，他这一生已经捐献了$320亿。那么排在他前面的是 Bill Gates 本身，他自己已经捐献了760亿。但还有一个人在他们前面，他是一个印度人，19世纪的印度人，叫做Jamsetti Tata可能有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他一生捐献了超过$1000亿。那不管他们捐献的动机是什么，不管他们这些钱是怎么样子赚来的，至少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就是他们没有把他们财富呢留给自己的这个子孙啊，他愿意把它捐出来。那么在最近在学院与同学们做每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哥林多后书8:9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深深的感动我，因为让我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所摆上的远远超过这些值得我们钦佩的富豪，值得我们钦佩的这些的慈善家。更多后书8:9就一节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看啊，我来念给大家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么这段经文是出自于保罗在教导哥林多教会关于奉献的事情。那么当时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遇到一些困难可能是饥荒，可能是个很严重的饥荒，那么需要这个各地的这个教会来帮助。那么马其顿的教会已经愿意帮助了，但是哥林多虽然他们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那么在教会当中也有不少的有钱人，但是他们却在奉献这事情上面迟迟都不做。所以保罗就用了很多的理由来劝告他们要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善事上要跟上。那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用了耶稣基督的例子，就在哥林多后书8:9啊。那么这一节经文就只有一节，那所以让我们好不好再我们一起来朗读这节经文啊，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么今天早上首先我要来带大家来看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有多么了不起，是有多么的伟大，是怎么样子超过这些慈善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如何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如何也可以做得出来。那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这个我们人是做不到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他可以做得到。但其实不然，你我都可以做得到。那这是我们第二部分要一起来思想的。那么第三部分也是最后，我们会来一起来实际的思想一些的，我给大家一些的建议，如何能够把它行出来。好，那我们就快快来看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要让我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伟大，他的恩典怎么样子超过这些伟大的慈善家。那么这些经文要解释不难他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是富足的，但是他为了我们成为了贫穷，使我们这些贫穷的可以成为富足那这个是神的恩惠，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但是让我们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主耶稣这么做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是让我感动的地方。哪位富人，哪位慈善家愿意将自己 给到一个地步让自己成为贫穷的，没有的。哪一位慈善家愿意给到一个地步，甚至他愿意跟他所帮助的那些人交换地位，也就是让他那些帮助他所帮助的人成为富足，而他自己成为贫穷，没有的。所以这是我觉得主耶稣基督了不起的地方，胜过所有人的地方，也值得我们来反思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想要快快的来讲解一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子成为贫穷。但是即使我在这边讲，我觉得主耶稣基督所摆上的是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完全表达的，主耶稣所摆上的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超过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还是尽量的带出几点让大家可以看到。首先，他出生在伯利恒。那么可能我们听了这个圣诞故事听多了以后，对伯利恒会产生一个浪漫的想法，认为说呢，伯利恒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就好像这个 Monterey 旁边的那个 Carmel 城市你们如果去过就知道，哇呀，好浪漫我太太好常常想要去那个地方。没有，伯利恒只是一个小小的农村的小镇没有什么值得人去欣赏去喜欢的地方。但主神并没有让他的儿子出生在耶路撒冷，就旁边的耶路撒冷大城市，而是出生在一个非常不显眼的地方，也没有让他的儿子出生在皇宫里面，反而是出生在一个马槽里，一个马槽里。所以圣经跟我们说，因为客店没有地方，所以他出生的时候世上都没有地方给他，他贫穷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个路加福音也这么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也就是说人子没有家，在世上人子没有一个落脚之处。除此之外，神也没有让他的儿子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或者一个有势力的家庭，甚至应该是出生在一个国王的家庭。没有，他是一个平凡木匠的儿子。而且根据传统，我们知道说约瑟可能很早就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很小就变成这个孤儿就没有父亲，然后他自己要工作来养这个养家。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他需要人的帮助。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一点，以为主耶稣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他就可以吃了或者是钓鱼，然后鱼里面就有钱的。其实不是的，你仔细看的时候，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是有一些的妇女自己掏钱来支持这耶稣还有他的门徒的。那可能大家不明白这件事情，其实要开口向人求助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很不容易一件事情我今年做了院长去年做了院长，开始就要去募款。我想在做院长当中，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最难的事情我宁愿我常常说，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富有一点我自己拿钱出来，我也不要去向人家要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主耶稣他可以自己把石头变成饼钓鱼就里面就有钱，但是他没有这么做，神让他成为一个平凡的人，那他还要求助于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居然需要一些的妇女来帮助他。你们要知道说，当时的妇女地位是比这个男人地位是低的，所以主耶稣还需要妇女来帮助他，这个是很难让我们想象他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子。还有就是他出去服侍的时候没有被人接纳，他虽然行那么多神迹奇事，但是人还是排斥他。所以我们看到约翰这么说，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 然后耶稣自己的亲属认为他是什么？他是癫狂。那些文士，那些犹太人说他是被鬼附的。所以他虽然有这么好的服侍，却被人家误解，被人家辱骂。最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第53:3-6，很熟悉的经文，再次的念给大家听。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同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他的伟大。那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富足，在灵里面能够富足。所以对不起，刚才没有这个 advance 这个 slide 哈。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1:3，我们看到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怎么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属灵的福气借着耶稣基督都临到我们身上，神没有保留一件。罗马书5这样子跟我们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相合，我们也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以后要得到荣耀。以弗所书1:18再这样说，并且照你们心中的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那还有很多的经文我就不一一的说。主耶稣这样子做，他舍己让我们能够得到富足，这个我相信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慈善家做得到的，也愿意做的。慈善家他们虽然贡献了很多，他们虽然捐赠了很多，捐献了很多，但他们自己还蛮富有的，他们自己还是很富有，他们还是有他们的 private jet 啊，他们私人的飞机，他们还是住在豪宅里，他们还是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厨师啊 private chef 他们有一个 billion-dollar yacht， 他们还是过得像一个国王一样。但是主耶稣不是。他成为贫穷，没有一个慈善家愿意做慈善工作做到他贫穷的，他们自己都保留一大块。所以 Bill Gates 虽然他已经贡献出760亿，他自己的财产现在还有1000多亿，他还有很有的，所以他是在有当中给的，不是给到没有的。那他们更不愿意跟那贫穷人交换位置，像主耶稣基督，他们愿意让贫穷人稍微好一点，但这样就够了，他们还是保持这个贫富的这个差距。所以这是主耶稣伟大的地方，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这段经文还有一样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如果去看希腊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在这边他所强调的地方是跟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稍微不一样的。那这个是不是中文翻的不好，而是就是中文或英文没有办法按照这个原文的这个强调就把它翻出来啊。所以如果我用直译来翻这个原文的时候，保罗是这么写的： 为你们他成了贫穷，虽然他本来富足，为了要你们借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在这边你看原文很清楚的点出主耶稣这么做的目的，为了你我，他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我们做的。这些慈善家其实老实说很多时候还是为自己做的，他们为自己的名声，或者是在社会上受到一些的压力不得已这么做，很多时候他们这么做还是为了自己，但主耶稣全然的是为我们，为你我好，为了我们他成为贫穷，使我们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如果我用一句英文，英文一个字来表达的时候，就是 amazing grace， 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it's amazing。 Amen， Amen。 所以当我们在迎接主的诞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再一次的思考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摆上，因为他这么做不是只是他一个人需要这么做，他这么做这个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要他子民做出来，这是基督教的精华，这是基督教的精髓所在，这是基督的精神，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可能各位来信主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永生，能够有平安喜乐，能够从神身上得到福气，是为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地步，我们必须慢慢的成长成熟，我们的灵命长大，慢慢的知道说其实更伟大的更有意义的更大的福气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所以我邀请大家，当我们来思想来迎接今年的这个圣诞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反思和效法基督舍己的爱，反思和效法基督舍己的爱。那么你可能会说这个太难，做不到，只有耶稣做得到。其实我要让大家知道不是这样子的，你我是可以做得到。有谁做得到？有一类的让我想到的有一种人，就是宣教士。宣教士其实他们已经做到，因为他们放下了他们舒适的生活，可能他们很好的工作，去了远方，去了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个讲 人说话他听不懂的地方，去那边为了那一地区的人能够成为富足，能够在邻里成为富足，能够听到福音，他们放下了一切，所以他们成了贫穷，让他人成了富足。我觉得宣教士是做到。在上个礼拜三我们学院的这个早会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了一个宣教士来分享。那这位宣教士他是一个美国人，那他其实不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他到大学才信主的。那接下来他受神的感动，愿意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他就真的就现身，然后去了中国。去了中国十几年后被赶出来，然后继续的到台湾继续的宣教，虽然受到很多的压力，虽然受到很多的危险，但是他都不怕，他愿意放下他原先的这个梦想，为了华人，为了更多的华人可以听到福音，他放下了他自己。然后那天他来分享的时候，我以为他要用英文讲道，没想到他那天用国语讲道，而且还是非常流利的国语，真的是让我跌破了眼睛，我实在太钦佩了。我常常会跟人家说我这个讲道讲得不好，因为我是很小就来美国，我从现在开始没有借口了，能够一个美国人 二十几岁才开始学中文，讲到可以讲到那么好，你们不信了，上我们的网站上去听一听。讲国语可以讲得那么流利，还可以讲到，这是非常不容易。你们来美国十几年的，你们敢不敢去英文部讲道？有多少人敢去英文部讲道？我想没有太多人敢。所以非常的让我佩服。但不止宣教士，其实在教会里面的牧长传道，他们也是摆上他们自己，他们也是效法基督，他们放下他们很好的工作来服侍你们，来服侍神，对不对？你们怎么没有反应不同意吗？除此之外，其实我认为每一位父母亲都可以，都已经做到的。每一个父母亲其实都愿意为他的孩子舍下他自己。如果你在座的父母亲，我给你们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让你选择你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事业，或者是但是你的儿子、你的孩子，就一生就是做苦工的做蓝领的，或者是交换过来，你的孩子有很好的事业，那么你一生做蓝领的，你愿不愿意做这个交换？愿不愿意？愿意的举手。我觉得每一个父母亲都举手，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做得到的。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愿意成为贫穷，让他们成为富足，对吗？所以问题不是在我们能不能做到，问题是我们爱多少。对，问题是我们爱多少。我父亲他在我开始全时间读神学的时候，他刚好65岁，是他退休的年日，但是他选择不退休，支持我读神学。他说我要等你读神学读完了我再退休。那么我一读就读了10年，读到博士嘛，所以他到75岁才退休。他是那个这个邮局送信的，那么在洛杉矶，他是每天要背着他的这个包包，每天要走4-5里路来送信。他就这样子为我多做了10年，他非常的乐意做这种事情。这是父母亲的爱，舍己的爱。那我母亲也是一样，就是到现在他们80几岁了，我每次回家都还不是他们在煮饭给我吃。每天早上起来，他们就看我在那边忙着做事情，我父母亲就去煮早餐，端来到我面前给我吃。真有福气。我们都做得到的，弟兄姐妹们，你信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问题是你爱多少？你爱神多少？你爱弟兄姐妹多少？你爱他人有多少？所以当我们在迎接今年圣诞的时候，我邀请大家再次的来反思，我们是否有活出基督舍己的爱？不只是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孩子很容易做出来，对我们的配偶有没有做出来？对我们的父母亲，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旁边的邻居，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我们是否有做出来？其实我们每一天都面对了许多的决定是跟我们自身的利益有关的，而你如何做每一个决定的关键，就是在你是否愿意让你自己成为贫穷，让他人成为富足。每一个决定跟我们利益有关的，都是在对我们一个考验。你有爱多少？你爱那个人有多少？爱得不够，你是绝对不会愿意让自己贫穷，让他人成为富足。就说夫妻好， 啊，夫妻生活，你每一天我想都面对了好几个这样子一个决定。啊，今天啊，谁煮饭，谁洗碗，谁送小孩子，今天出去外面吃饭，是谁喜欢的，是吃我喜欢的，还是吃你喜欢的。啊，那么有了孩子以后，其实马上的就面对了啊更多的这样子选择，这样子一个决定。晚上孩子哭的时候，谁起来？谁起来安抚孩子？啊，大家是不是都面临这样子的这个决定？啊，如果我起来，就是怎么样子？我要使我的睡眠成为贫穷，让我的妻子的睡眠成为富足，对吗？如果他起来，就是他成为贫穷，我成为富足。每一天我们都面对这样子一个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是今天我送小孩还是我太太送小孩啊？谁送谁就贫，时间上就比较贫穷，时间精力上就比较贫穷，谁洗碗谁煮饭等等等等的，每一天的这样子的一些的决定都在考验我们，都在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请问你做的怎么样子？请问你给自己打几分？请问你牺牲的比较多，还是你让对方牺牲的为你牺牲的比较多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给予的比较多的那个人，或者是你觉得是一样多的，那么我劝你做一件事情啊，你啊，哪一天呢？你好好的，或者是哪有一段时间呢？就一个礼拜好了，你好好的计算一下，是否这个是真的？啊，是否真的是你牺牲的比较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会比较记得我们自己所付出的，但是对别人付出的，我们很容易忘记，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做的比较多的，啊，觉得自己付出的爱比较多的。但是它不一定啊，啊，所以你如果觉得你付出比较多，那么你就请你算一下啊，看你是不是真的是有正确的来认识你自己啊。但是你如果觉得自己发现自己做的比较少的，那么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圣诞节，你能够多开始多做一点，在每一个决定当中，你愿意成为那个贫穷。让对方成为富足，那不只是在家里面，在教会也是一样，不是吗？在教会需要很多人来服侍啊，需要有人来带敬拜，有人做招待，有人打周报，有人做 AV， 最可怜的就是做 AV， 因为他们在后面没有人注意到，注意到都是他们犯错的时候啊，是不是刚才稍微犯错一下就很多人往后走往后看了所以你愿意出来服侍吗？你如果我们都知道的，你出来服侍就是你要让你自己成为贫穷，在时间上，在精神上，你要付出，而且不但付出，还会遭到人家的批评，做不好的时候，那么干脆怎么样子，就别人服侍吧，我来批评，这样不是比较聪明吗？啊，我们都会很容易，我们都很会打这个算盘的。啊，在疫情之前，我相信教会可能时不时就会有这个 potluck， 对不对？那每次 potluck 是不是大家也面对同样一个问题？啊，我要带多少去？我要带什么去？啊，去那边的时候我要拿多少？啊，那么是不是会有一个试探啊？就是我拿一点点去，然后我去。去那边排在前面，然后拿比较多一点啊，这样子很聪明啊，我拿少点去，但是我多拿了我就赚到了，我们都会打这个如意算盘，但是这个不是基督的精神，这个不是基督的样式，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希望今年的圣诞的时候，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反思我们个人是否真的是有效法基督， 行出那基督舍己的爱，让愿意自己成为贫穷，让我们旁边的人可以成为富足。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人愿意这么做，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对待我们周遭的慕道友，我相信我们的爱一定会感动他们，我相信我们会吸引很多人来到 CCIC Tri-Valley。 Amen， 感谢主。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世上有谁愿意，有哪一种人愿意自己成为贫穷，让他人成为富足的？就是那真正富足的人。只有一个人是知道他真正的富足，他才肯愿意，才肯能够很乐意的给予别人。一个人当他知道说他的财，他的这个金钱是永远是源源不断的，是不会用完的，他能够在神里面有一个完全的安全感，知道说他所有的这个财富不是从他，不是他自己努力赚来的，而是神给的，而且神会继续不断的供应。只有有这样子的安全感的人，他才能够给出来。所以当我们发现说我们有困难，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其实这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还不够亲密，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认识神不够，我们依靠他不够。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发现说你不容易给予，做不出来，要从再次的在我们的这个灵命上来反思，这是在我们的灵命还不够成熟。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啊，那就可以做结束啊。对我来说，我最看重的是时间，因为我时间永远不够啊。做院长以后更是这样子，所以我在时间上面我是很吝啬的。我甚至我父母亲时不时打电话来啊，想他这个不知道怎么操作他的电脑啊，或者是他 iPhone 出问题了来问我的时候，哎呀，我都很不耐烦，因为他在用掉我宝贝的时间。我在时间上是很贫穷的啊，虽然我每一个人都有24个小时，但是我觉得我的24个小时不够用。但有一天呢，我发现我有一天去接我女儿的时候，那么我通常去接我女儿的时候，我都会顺便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啊。那一天呢，我就去了 supermarket 啊，买一些东西，然后才接着再去接女儿，这样比较省时间嘛。但是那天我时间算错了，我买完东西去 check out 的时候，我发现我早了10分钟。那么10分钟我又来不及回家，就我10分钟没用啊，我多了10分钟出来那一天不知道怎么办。就那天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让我后面排在我后面的人走到前面去。我这一生几乎没有不做这种事情的，我开车很少让人的啊，那我看到行人我就还是赶快过去的。在 supermarket 在 Costco 我不会让后面的人走到我前面去的，因为时间太宝贝了，我时间太缺乏了。但是那天当我发现我多了十分钟我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哎，我很慷慨啊，哎，后面的人，哎，你要不要先走，哎呦，人家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有礼貌啊。所以当我们富裕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富裕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有的财富是从神那里来，我们不会缺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给得出来。这是一个秘诀。所以当你给不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或者是你还不够，你的灵命还不够成熟。所以希望可以这样子来分享，大家有帮助，可以帮助大家 能够真的效法主耶稣，行出他的这个舍己的爱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是世上最富足的人，所以他愿意让自己成为贫穷，让我们成为富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让保罗，使徒保罗写下这么伟大的一句话，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伟大，他的恩惠，他的慈爱，他的爱。主啊，我们愿意，主啊，我们愿意，但是我们还差得远。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灵命一天一天的成长，可以一天一天的更像我们的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